以西结书三，
继续来看以西结书。我们已经看过第一部分4到24章，完全是在讲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的毁灭。当时犹太人根本就不相信耶路撒冷会毁灭，但是以西结不断告诉他们这事必会发生，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他是耶和华。现在来看中间的部分，是他36到37岁所传讲的预言，所以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相隔了好几年。耶路撒冷毁灭以后，所有的邻国都兴高采烈。你们知不知道一个英文字的典故，就是 hip hip hooray。 hip H-I-P 是耶路撒冷倒了这句话的字母缩写，最早是反犹太人的欢呼用语。耶路撒冷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知道以后就再也说不出这句话来，因为这句话有这样的典故。当时耶路撒冷所有的邻国都这样欢呼：耶路撒冷倒了，太棒了，犹太人终于走了。这些国家在巴比伦人入侵的时候趁虚而入，以东人、亚门人都对剩下的犹太人做了很可恶的事，难怪有一些诗篇表达了怨恨的情绪。记不记得诗篇137篇？这诗篇是在巴比伦写的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西安的歌？巴比伦人想听我们唱我们的歌，但我们如今远离耶路撒冷，怎么唱得出来？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也不愿在外邦唱西安的歌。最后一句说出心里的悲情：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敌人抓住婴儿的脚，把头摔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，这是发自内心的呐喊。你们这样对待我们，将来也会遭到同样的报应。以西结书中间这部分都在讲上帝要报应这些邻国，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趁虚而入。有一些预言讲得非常的仔细，我们来看其中一段。在这第二部分，以西结预言了推罗的毁灭。推罗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渔港，离海岸半里，是一座岛。但是推罗城是在内陆，是一个渔村。以西结预言将来有一天推罗会被夷为平地，这整座城将会被扔进海中。推罗原来所在的位置会成为渔夫晒网的地方。这个预言很奇怪，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座城被扔进海里，之前没有，之后也没有，但推罗确实被扔进海里。当初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军前进埃及的时候，推罗人就坐上渔船前往离岸半里的岛上。他们知道亚历山大有陆军但没有海军，却不晓得亚历山大被封为大帝可不是突然的。当亚历山大看见全城的人都逃到岛上，自以为安全，就下令把那座城扔进海中，并且逐堤通到岛上。他们把城里所有的砖瓦和木材都扔到海里，逐堤通到岛上，然后到岛上对付他们。如果你看现在的地图，推罗是在岛上，亚历山大当初所筑的堤道已经淤塞，所以海岸线已经不直，那座岛不在离岸，现在变成这样。推罗就在这里。如果你到原先在内陆的推罗城，到处是光秃的石头，上面晒着渔网，这就是今天的景象。这种事发生的几率是7亿5000万分之1。但是以西结早就预言会发生，各位，数世纪前就预言会这样了。另外，他也预言埃及的下场，并且预言犹大所有的邻国下场会是怎么样的，包括东边的邻国亚门、摩押和以东的下场。如果你去过佩特拉，或是看过佩特拉的照片， 就会看到希尔山。你知不知道以东就是以扫呢？这要追溯到很久以前雅各和以扫的事，就像当年的以实玛利和以撒，是今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冲突的来源。你必须了解历史才能了解中东。这里提到犹大西边的腓力士，北边的推罗和西顿，还有南边的埃及。他在第二部分一一点名所有的邻国。他说，当这些事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就会知道他是耶和华。这个部分讲得相当的清楚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详谈。但是我们来看，这里有一个人是无比骄傲的例子，就是推罗王。很多人觉得从经文里所描述的推罗王仿佛是看见撒旦的骄傲，这不是巧合。魔鬼和推罗王的共通点就是无比骄傲。推罗王说，我是神。法老说的话也差不多，这里提到法老语出惊人。法老竟然说，尼罗河是我造的。他的确是挖了几座灌溉渠道，但是他竟然说，这条河是我的，是我造的。当人骄傲到自以为是神，自以为了不起，创造了万物，这是无比的骄傲。在上帝面前，骄傲绝对逃不过惩罚。上帝绝不容许人骄傲自大，把自己看为神的地位，这是最大的罪。亚当和夏娃当年在伊甸园就是想要跟神同等，实在令人不解，他们已经具有上帝的形象，但是具有上帝的性格还不满足，他们想要像上帝那样拥有能力和权柄。我要跳过这个部分，因为很清楚，不太需要解释。这个系列不是要替你读圣经，而是要引导你去读圣经。我只要解释难懂的部分，帮助你们了解，所以继续往下看。耶路撒冷在西元前587年毁灭，从这里开始，以西结的信息就改变了。从悲观变成为乐观，邻国要得到报应已经是一个好消息，但这里还有更大的好消息，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可以归回，我们可以回家了，很令人兴奋，不是吗？我们要回家了，住院的时候连身上的衣服都要脱掉，感觉很不好，好像被切断关系一样。当医生说你可以回家的时候，你会很高兴，回家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这个好消息，正面又乐观的好消息。33到39章会这么受欢迎，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有很多好消息。不过33章很重要，在讲守望者。守望者是站在城墙上，日夜注视着地平线，他的工作是在危险来到的时候警告全城的人。上帝对以西结说，这就是你的服事，我指派你成为守望者。担任守望者的代价很大，如果没有注意到敌人已经攻过来了，那就会被处死，这是要判死刑的。我听说有个英国士兵在营区担任哨兵，他站岗的时候把身体靠在哨亭，结果睡着了。他张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指挥官就站在他前面，他就闭上眼睛说阿门。他的指挥官对他说，很好，继续祷告。各位，我想这个士兵应该拿到勋章才对，因为他的反应够快。算是够机灵的。事实上，一个哨兵如果在站岗的时候睡着，或者没有注意到危险来了，是要被处死的。上帝对守望者说，如果你不警告我的百姓，就要付上流血的代价。但你若警告他们，你就没有责任了。他们若不听警告，就要付上流血的代价。这就是当守望者的代价。以西结书有一段经文 很有名。上帝说，我要找一个人来堵住破口，却是找不着。但以西结就是那个人。以西结不在耶路撒冷，但他是守望者。当他看见危险临到的时候，他有责任警告大家。他若不警告他们，就要付上流血的代价。所以他别无选择，必须担任这个代价很大的服侍。他若不警告大家，就要负起这个责任。各位，34章都在讲好牧人和坏牧人。以色列有过坏牧人，包括先知、祭司和王。这些人，他们算是看顾以色列的人，却没有尽到责任，是坏牧人。在这章最后，上帝说，我要做他们的好牧人。耶稣也这样说过，不是吗？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。他讲这句话是拿自己跟坏牧人比较。如果你是好牧人，就表示有坏牧人。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，耶稣所说的好牧人，就是指着以西结书34章讲的。圣经从来不把羊群的景况归咎给羊，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教会。牧羊人要为羊群的景况负责，而不是羊来负责。因此，以色列的领袖必须要为国家的景况负责。再来，往后看37章这里，枯骨，枯骨，大家都知道枯骨。尤其是因为很多诗歌都以这段经文为主题，但是很少人继续看下面讲到两根木杖的经文，这里也一样重要。上帝吩咐以西结拿两根木杖并排，用一只手握住，就像这个样子。上帝吩咐他在一根木杖上写以法莲，这个名字代表北方十支派，又在另外一根木杖上写犹大，代表南方二支派。你用一只手握住这两根木杖，会发现两根木杖合而为一。有些人认为这是异象，我认为是神迹，就像摩西的杖一样。以西结把两根木杖握在手中，木杖就合而为一。上帝说，我要使他们再度成为一个民族，我要做他们的牧人。所以耶稣才会说，我还有其他的羊群，我要把他们带来成为一个羊群，由一个牧羊人带领，住在一个羊圈中。这是37章的内容，讲到那两根木杖。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小异象，我看见两根木杖，但不是并排，而是尾端相连，用两只手握住。一根木杖写着灵恩派，一根木杖写着福音派。我看见那两根木杖在上帝的手中合而为一。我从这里得到灵感，写了第四波这本书。我花了好几年才写完，这个月底会出版。做点小小的广告。两根木杖在上帝手中变成一根。38章讲到了一个奇怪的预言，到现在还没有应验。这是现在和未来的界限。讲到哥格和马各。不要问我这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会讲。等到这件事发生了，我再告诉你是什么意思。但是这两个名字在启示录的最后再度出现。这个预言显然还没有应验。我们只知道北方发生大战，但不知道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是谁。我们必须等到最后才知道。但是以西结用望远镜看见未来，他来不及看见这件事成就，我们也还没看见，但是将来有一天会成就，因为历史结束以前会有最后一场战役。在这几章当中，有几个字一直不断的出现，一共出现了77次，两个字，你们猜得到吗？这是英文里最长的一个句子，很多人说出来了。I will， 我 be， 这是英文里最长的 sentence， life sentence， 无期徒刑。呵，你们终于听懂了。 I will 是婚礼上的誓词，立约不是说我想要这么做，立约是说我必定会这么做，这是立约的誓词。我 be 这个词在这几章中出现了77次。我必带你们回家，我必做你们的神，我必给你们好牧人，我必，我必，我必，我必。做丈夫的上帝向不贞的妻子说，我们仍然是夫妻，我仍然会守住我的誓约，我必，我必，我必。希望你读圣经有划线的习惯，看到这两个字就划线。这两个字代表上帝对他百姓彻底的守信，虽然他的百姓一再犯错，甚至在他毁灭他们之后，他仍然信守誓约。打从上帝一开始在西乃山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，你们一定会违约，但我绝不违约。他在申命记中说，将来我必把你们赶出我应许给你们的地方，但我一定会带领你们归回。今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土地，但这不表示他们已经活出正道。我们不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，他们仍然有责任达到上帝公义的标准，仍然有责任要好好的对待那片土地上的外地人。上帝是神，他能再度把他们赶出去，但他必带领他们回来。那是上帝的誓言。当上帝对你说我必，那可是很宝贵的，我必，我必。当上帝赶他们出去又带领他们回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列国必要知道他是耶和华，因为整个过程摊在光天化日下，大家都知道他们回来了。邻国也许不喜欢，但他们回来了，上帝带他们回来，他们仍然是上帝的百姓。你读罗马书9-11章，他们拒绝了上帝，但上帝从来没有拒绝他们，上帝从不违背誓约，上帝恨恶离婚，这一点讲得很清楚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我终于要讲最后一部分，这部分最难懂了，我要留给你们问题，而不是给你们答案。40-48章是一种新的预言，以西结在被掳的25年期间，仔细地记录了他传讲的日期，让我们能够配合历史背景来看。圣经的预言如果标明了日期，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，这表示你必须从历史背景来看，才能明白那些预言。有些预言没有时间性，有些预言则有时间性，需要搭配历史来看。他50岁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未来的意象，完全是在讲一座新的圣殿。当时已经是被掳的末期，很接近归回的时刻。这部分都是好消息，相对于以西结书的第一部分都是坏消息，这第三部分都是好消息，目的是带给他们盼望。这是基督教的特质中最受到忽略的一个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盼望。我听过很多传道人讲信和爱，但很少人讲盼望，所以我才会录了一篇讲道，叫做《最后的事实》。我们看不见未来，一心只看现在，但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是有明天的人。圣经对未来充满了盼望。以西结向被掳的百姓传道的时候，必须给他们盼望，让他们看到未来。他们当初被赶出应许之地，将来必要归回。他们虽然受到管教，却没有被毁灭。上帝绝对不会允许他的子民以色列消失。耶稣说，天地都要废去，但这群人不会废去。这群人确实没有废去， 这证明以色列的神是真的。你不能毁灭圣经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书。你不能毁灭耶稣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你不能毁灭犹太人，因为他们是上帝的百姓。各位，上帝把他的永生赐给每一个他所触摸的人。你不能毁灭属神的人。百姓最大的损失，同时也是让以西结最心痛的事，就是圣殿被毁。那是上帝的殿，圣殿被毁似乎一切就完了，因为他们总以为不管上帝要毁灭什么，上帝绝对不会毁掉他自己在地上的居所。但如今圣殿没了，这大概是他们最大的打击。从此他们得在会堂聚会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，因为他们现在也没有圣殿。以西结书40-42章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描述了圣殿，描述了整个重建计划，每个细节都讲得非常仔细。我给各位看一张图，这是新圣殿的建筑蓝图。各位请看，这是一个建筑师给我的，实在是很壮观的一座圣殿。这块地区可以容纳13座英国的大教堂，你可以想象有多大。非常精细的建筑蓝图画出了每个房间还有门廊，这是现代建筑师画出来的图，跟所罗门的圣殿很不一样。这座圣殿比较大，虽然所罗门的圣殿已经很大了，但是新圣殿还有一些特色。没有至圣所，没有约柜，没有陈设饼桌，当然这些东西早就没有了。在第43章，以西结看见荣耀回到圣殿，他在异象中看见圣殿再度发光，就像当年所罗门在做献殿祷告的时候，荣耀进入圣殿，他们看见整座圣殿发光，亮到必须用幔子盖住，不然眼睛会瞎掉。荣耀进入圣殿，以西结曾经看到荣耀离开圣殿，如今看到荣耀重新回到圣殿，所以这张很令人兴奋。里面有祭坛可以献祭，但是44章说殿里没有大祭司。这有重大的含义，因为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候还有大祭司，耶稣来的时候还有大祭司，就是该亚法。但是在以西结的意象中没有大祭司，大祭司的地位被王取代，真的很有意思。王占了这个最高的地位，这个王同时也是祭司，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王。这意象中唯一的祭司是撒都的后代，也就是以西结的家族。我相信这不是他在高抬他自己，上帝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要用真正的祭司。45章这块地分配给各支派，但是不是从北到南一块一块的分，而是很不一样的分法。再来是恢复献祭和神圣的节庆，像立位记中的记载，只是不庆祝五旬节，新的立法中没有五旬节。原因留给你们自己去想象。在第47章的意象中，中东有一条新的河。事实上，应许之地有两大河，从犹大山地流到地中海。其中一条河起点和终点都不明显，叫做约旦河，流入地表最深的一道裂谷。这道裂谷往南延伸到非洲，到坦桑尼亚，一直到大裂谷，这是地表最深的一道裂谷。而地表上最低点就是位在这道裂谷上的耶利哥。约旦河最后的终点是流入死海，就结束了。下面有热气蒸发，死海位在海拔下方1600尺，呈现热带气候。热气蒸发造成含盐量增加到28%， 所以你可以坐在死海上面看书。你有没有坐过？很好玩。如果头上脚下潜入水中会很危险，因为头上脚下潜入水中，你的脚会浮在上面，像乒乓球一样。我讲这些就是要解释一点，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一条新河，河的源头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下方，从那里开始的水一定会流入死海。耶路撒冷的四周都是山，但是耶路撒冷城的西南方有一个隘口，一直通到死海，那是吉伦谷，今天几乎都干涸了，但是会有雨水从那座山谷流下死海。以西结看见有一条河流下吉伦谷，并且有更多的小河一起汇合，水越来越深。有个人走进那条河才发现水越来越深，最后必须游泳。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那条新河在隐基底进入死海，就在约旦河西岸中间的地方。大卫曾经躲在那边的洞穴逃避扫罗的追杀，那里有一条瀑布，四周有许多洞穴。你一看到那个地方，就会看见诗篇所描述的景象。以西结看见这条新河为死海注入生气，他看见加利利渔夫来到死海捕鱼，渔夫来到隐基底，整个地方变得生气盎然，不再是死海，而是流动的海水，可以捕鱼，可以居住。整个意象像一个梦，要带给人盼望，因为未来将会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最后一章谈到城门重新被树立起来，这块地上充满了和平与富足，一切都非常美好。现在我想你们可能很想问一个问题，这座圣殿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意象中的这座圣殿还没有建造起来。犹太人归回以后重建的圣殿很小，有个先知还得去鼓励他们说，不要因为它小就轻看它。那座圣殿很小，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勉强重建的。意象中的这座圣殿还没有建造，所以我们要问，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呢？而且他们归回以后一直没有重新立王。我前面说所罗巴伯是大祭司，讲错了，应该是约书亚才对。所罗巴伯是省长，他们归回的时候大祭司是约书亚，可是他们一直没有重新立王。他们在马加比那段期间曾经想要独立重新立王，但是持续不了多久。耶稣来的时候没有王，只有希律王，他是以东人，以扫的后代。希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，就重建这座小圣殿。他说，我帮你们盖一座大的。要知道这位希律王是很擅长大型建筑的，你去马萨大看他的行宫就知道。他想讨好犹太人，就说，你们这座圣殿太小了，我来建一座更大的，比所罗门的圣殿还大。果真没错，我们没有那座圣殿的照片，但耶路撒冷城外有一座模型城。你如果去耶路撒冷，一定要去看圣地模型，就在圣地旅馆那里，离格尼撒勒不远。你可以看到耶稣时代耶路撒冷城的样子，模型全部用石头打造，很壮观，在座一定有人看过。圣殿的高度到我们的大腿，这是圣殿。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廊下，可以看到圣殿、至圣所和圣所。这是模型城内的圣殿，照得不好。从橄榄山俯瞰圣殿，门口两根柱子，进去后有一幅幔子等等。各位，很值得去看一看。但那并不是以西结的意象当中圣殿的样子，那是希律的建筑构想。希律他结合了所罗门的几个构想，但是还是很不一样。这座模型城中的圣殿，真人的高度 只有我的指头那么粗。这座圣殿很大，耶稣来的时候，这座圣殿还没有完成扩建，还没有完工。这座圣殿的石头，今天还留下来一些，就是所谓的哭墙，现在叫做西墙。你现在如果问犹太人哭墙在哪里，他们会指着国税局。他们把哭墙改名叫做西墙。西墙并不是圣殿的一部分，它只是圣殿的地基，只是横跨山脊的平台。圣殿建在山脊上，但是下面有一座人造平台作为地基，这是那些墙的边缘。有些石块长40尺，宽3尺，高3尺，重达100吨，是用铁锤和凿子很安静地切凿出来。如果你到山下的一个大洞穴里面，会发现那些大石块是从这里的软石切凿出来。这些软石可以用指甲或笔刀切割，但一拿出洞穴外面就会氧化变硬。所以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都没有发出切凿的声音，全是在地底下用刀切凿，运出来后氧化变硬，再用来盖圣殿。那座圣殿实在壮观，但耶稣说将来这座圣殿的石块会全部倒下，可是哭墙还在啊，那并不是圣殿的本身。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会立在另一块石头上。考古学家近年来才发现这座圣殿的石块，他们在西南角挖出了一大堆石块。门徒听到耶稣这样讲很惊讶，当时圣殿都还没有盖好，圣殿还来不及盖好，就在西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。耶稣的预言彻底的应验了。以西结意象中这座圣殿真的会被建造起来吗？有些人说这只是一个具有预言性的意象，不会真的建造起来，只是要给他们盼望，这是一个可能。另外一个可能是上帝要他们建造圣殿，但他们不理会以西结给的建造计划，而是照他们的想法盖他们能够负担的圣殿。如果他们有信心盖大一点，我相信上帝一定能供应，可惜他们没有信心。我们可以说那是上帝的本意，但没有实现。第三个可能是这座圣殿未来才会建造。有很多的基督徒都相信是这样，也许是在耶稣再来前由犹太人重建，或者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重建。事实怎样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能等着瞧。但有一件事我非常确定，我有上帝地上居所的计划，这是上帝启示给以西结的计划。其实这是上帝的计划，这是上帝的蓝图，很特别的建筑计划。各位，你们应该仔细来看清楚，那是上帝对他地上居所的计划。这样的方向会看得比较清楚，要倒过来看，这样才对。那是上帝的建造计划，那是他在地上的圣殿，那是上帝在人中间所住的地方。有些人还看不清楚，太远了，你最好走近一点来看，这是一个好蓝图。现在你们是上帝的圣殿，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新约圣经说了2遍，他住在人里面，我们都是他的圣殿。以西结意象中的圣殿会不会真的被建造起来，我实在不知道，所以我把这个留给你们去想。但这让那些被掳的上帝百姓有活下去的盼望，期待有一天可以回来，一切都会变好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该会有多好呢？但我要等着瞧。老实说，有很多人写书谈这个，可是却忘了今天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圣殿。所以为什么要读以西结书呢？最后我要讲的是，以西结书帮助我们认识上帝，先是告诉我们上帝会审判他自己的百姓。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。有太多基督徒以为信了耶稣就不用受审判，这完全不对。人人将来都必须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 上帝会审判他自己的百姓，而且会用更高的标准审判，这一点我们需要记住。第二，上帝会为我们伸冤，上帝帮助我们伸冤，我们不必为自己报仇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有人对待我们恶劣，对我们很凶，嘲笑我们，或者是逼迫我们，杀死我们，我们都不需要去报仇，上帝会替我们伸冤。你可以放心的把伸冤的事交给他。你要记住，若有人对你不好，你要可怜他，不要生他的气，因为上帝会替你伸张正义。你应该可怜他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为咒诅你的人祝福，上帝会对付他们，你不需要自己去报仇。很多人因此就以为基督徒很软弱，其实我们不是软弱，我们只是相信上帝会替我们伸冤。第三，上帝必定会重建他的子民，就像以色列绝对不会从历史上消失，教会也永远不会消失。你属于那群有永生的人，以色列永远存在，教会永远存在，将来会有一个羊群住在同一个羊圈中，上帝是重建他百姓的神。最后，以西结书中有很多事都在启示录中提到。基督徒不了解启示录的一大原因是不够了解旧约圣经。启示录引述旧约圣经300次，你一定要了解旧约圣经才能够了解启示录。启示录也是一卷启示文学，有很多象征性的含义。启示录里面所用的这些象征，很多都是来自以西结书，所以如果不懂以西结书，就会读不懂启示录。这一点会让基督徒更想研读以西结书。最重要的是，以西结书帮助你认识上帝，看见他无所不能，他有奇妙的大能，而且他无所不在，他宝座下方那些轮子随着他的旨意行走，他也无所不知，一切他都看见，一切他都明了。你会在以西结书中看到这样的上帝，你会感受他无比圣洁，而且他把他的名字跟一个国家相连，他的名字就握在我们手中，所以上帝必须带他们回来，为自己的名伸张正义。你可以呼求神的名，你可以信靠他的名声。摩西就是信靠上帝的名声，主啊，你若这样做，别人会怎么看你？这是很有力的论点。信靠他的名，要知道他的圣名如今就在你我手中。我们可以给上帝好名声或坏名声，但上帝必定为自己伸张正义。他的名声跟他自己的百姓息息相关，所以他会重建他们，因为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圣名。他绝对不会让列国以为，既然他的百姓完了，那这位上帝也完了。因此以色列永远不会灭绝，虽然有很多人会灭亡，但是这群人一定会存留下来，因为他们是上帝的百姓。